大家好，我们济南第二次法轮功学习班呢，今天就开始了。我们在座的呢，有一部分是老学员，有一部分是新学员。这个老学员和新学员呢，都有许多是从外地赶来的，而且比重很大。这个为什么是会这样呢？这个我想呢，因为我们这个法轮功啊传出来之后呢，对社会上，
小一点声，不要回音就行，没有关系。
我们本着对社会负责，是吧？对学员负责，所以呢，至始至终啊，我们这个效果都是比较好的，所以才能有许多人呢、千里迢迢的从外地赶到这里啊，想要学习法轮功。当然，我这个出山的目的啊，和别人不一样。啊，在说这个之前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李洪志了，大家也都知道了，是吧？这个今年是43周岁，啊，虚岁是44岁了。自幼和师傅呢，跟随师傅练功。大家可能看到资料上啊写啊，我4岁和师傅练功，这个觉得呀、不太可信，是吧？因为年龄很小，怎么练功啊？这是我知道的，是吧？从4岁开始知道师傅在传授我东西。其实呢，这个据师傅讲啊，说你在娘胎里的时候呢，已经就跟上你了。当然了，这些事情呢都是，是吧？师傅讲的了。因为年纪小呢，不能够直接练这个外形上的东西，主要是啊在心性上修炼。大家知道，佛家是讲心性修炼的，道家重德。当然，我们讲这个心性啊，包括的范围比较广，是吧？德呢，也是我们心性范围之内的，因为它是一种物质的存在。一会儿在讲课中啊，我要谈到这个问题，是吧？还包括呀，这个得有大忍之心，得有吃，是吧？能够吃苦，是吧？能够舍去常人中的一切欲望啊、执着呀，是吧？其他不好的一些个行为啊、思想啊，是吧？这是我们心性范围之内的包括的。也就是说呢，在这些年当中，这个修炼当中啊，给我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啊，给我们以后这个法轮功的传出啊，也是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这个师父跟随我呀，将近不到10年的时间。后来他离开我的时候呢，他说呀，你还将在，是吧？有其他法门中的师父传授你东西。后来有道家的，是吧？有奇门中的高人传授了我一些东西。最后呢，这个一个师父走后啊，跟我讲，是吧？你还得在佛门中圆满。就这样，我又在佛门中修炼，是吧？我这个法轮功啊，说是我的创始人，实质上呢，谁也不能够，谁也没有权利，谁也不能够这样做，随随便便的创编什么东西，因为那是不负责任的。任何一种功法呢，在表面上你感觉不错，可是在另外的空间里啊，它整个演化过程是极其玄妙和复杂的，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演化出什么东西来，演练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所以谁也不能够瞎编，这是害人的。我只是呢，把我多年所学的东西啊，把它改动了一下。就是呢，我多年所学的东西都属于啊历代单传的，要选徒弟才能传的东西，所以不能够啊面对着我们这么多，是吧？广大这个学员呐，因为大家坐在这里，你看都是来学功的，可是每个人的心性高低可不一样，而且每个人的思想啊，他的想法也不一样，所以不能这样传，会带来麻烦，也会带来危险。说倒是对本人倒没有什么直接的危险，主要是呢，他练那个功啊，如果到最后一步还练不成的话，也就是说他走完生命的进程了，他还没有练完这个功，那么他所练的功全部都报废，要炸盘，要炸功，要废掉。所以呢，这个就不适合于普及。我只是把这个东西啊改动了一下，不再有这种因素了。人们可以学，通过学之后呢，你付出多少会得到多少，是吧？他不会出现呢把功废掉这种因素了。所以呢，因为和当时的东西呢有区别了，我就把它叫做我的创始人了。当然在整个演练过程当中啊，都是在师父们的这个严格的这个 指导之下，是吧？做的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个东西呢，普及出来呢，我们一直对社会这个，因为我讲了是吧，对社会负责任，对人负责任，一直收到的效果呢比较好，是吧？当然，也就是说呢，我也不是和其他气功师一样出来传授大家什么治病是吧，什么去病健身的东西。我所做的这件事情啊，是所有气功师都没有做的，和所有的气功师做的都不一样。也就是说呢，我要往高层次上带人，真正的往高层次上带人，这也就是我出来的目的。当然我这里讲啊，可能有的人还不太清楚，因为有许多气功师啊，把这个去病健身的东西啊也分成了若干层次，什么初级的、中级的、高级的啊，广为传。可是呢，说白了，这些东西都是去病健身的，没有一个是真正修炼的东西。目前在全国啊，往高层次上带人传大法的只有我一个人，这一点是肯定的，是吧？全国没有第二个人在做这件事情。当我们学员从这个班上下来之后啊，你就明白这我说的这个话的含义了，是吧？这个我办班呢和别人不一样，因为真正往高层次上传功啊，有许许多多高深的道理啊，也就是说在高层次中要讲的法你都是没有听过的。那么怎么办呢？这个我都要给你讲清楚，所以每天在办班的时候我都要讲一个多小时的法，每天都要讲，是吧？这是和一般气功啊不一样的，因为真正往高层次上传功啊，其实说白了就等于是渡人，是吧？就是渡人。所以我们要求在座的学员自己也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要把自己当作是一般练练气功啊，锻炼锻炼身体，是吧？那么你抱着这种想法呀，就不对了。所以一开始我告诉你，把思想扭转过来呢，这是很有好处的。如果你真正能做得到，最后你可能啊，这个会得到很许多，是吧？会得大丰收吧。如果你不能够和我所讲的要求一致，你抱着治病的想法啊，抱着求功能的想法啊，是吧？抱着这个听听热闹的想法，或者是想要体悟体悟的想法啊，都不行，因为大法也不允许你来体察体察体悟体悟的，是吧？真正修炼，真正往高层次修炼，往是吧？那就得是吧？这个欲修其心，得先成其意，是吧？得正心。是吧？你得真正的这样做才能得到的，不然的话你可能什么都得不到。这个我刚才谈的呢，就是我出山的目的，是吧？就是往高层次上带人。这些东西呢都是别的气功师不讲的，我一旦讲出来呀，有许许多多问题呀，你可能接从而来都要想问我。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什么问题在学习班上是吧，在讲课当中我都不给你回答的，你不要围着我问，我也不跟你讲。因为我在系统的阐述这些高层次上的东西，从来都没有人讲的。我三言两语啊给你说完了，等于对你不负责任，我要完全把这些理都讲透的，所以你什么都不要问我。因为这扇门一旦打开的时候，你接从而来的当然有许多问题都是你没有接触到的，过去一直啊你闹不懂的事情，是吧？我在系统的阐述，等到最后你完全听，是吧？你完全能够按照我说的要求去做，你可能最后没有问题可提。但是你最后你说我还有问题要提，那么也不要紧的，等到我们学习班的最后一天停下来专门给大家解答问题，你可以直接往这提条了，我给你解答，是吧？这个但也有一点，是吧？提条子呢，你自己的这个具体问题啊，生活上的问题啊，是吧？你这个生活怎么修炼的问题啊，不给你解答，因为我们的法会讲得很明的，剩下的问题是你自己悟的问题了，这些都不给解答。就这个法中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我给你解答。再有讲过的问题不解答，是吧？那是你没注意听。这个，这就是呢，我往高层次上传功啊，和别人所做的事情啊不一样，也是对大家的要求，是吧？我们在座大家知道啊，我出山的目的不是为了治病，所以我和其他气功师啊不搞。不一样做这个事情，这些小能小术我也不讲，是吧？那么我们走进这个学习班呢，你真正往高层次上传功呢，就带来一个问题，有许许多多的人呢是没练过气功的， 也有许许多多人呢练过很长时间气功了。最早的有跟我讲说他解放前就在练，可是他也没有走出气这个层次，他不知道为什么。当然了，也就是说呢，你身体呀，你只要没有走出气这个层次，你身体就是有病的。因为你要走出气这个层次之后呢，你的身体将进入一种叫做奶白体状态的一个过渡时期，就像婴儿的身体呀那么纯净，是吧？然后呢，你才再往前练下去，你才能够真正的出功，而这种功呢，就不是气了，你也再发不出气来，是吧？因为你走入练功这个过渡时期啊，就是奶白体状态这个时期的那个人的身体啊，就是全身都是通透的，汗毛孔都是开的，所以你装不进去，你纳不进气来，你也发不出气，你因为你身体里没有气。再往高层次上走下去的时候，这个人将进入了真正的出功，那是一种高能量物质啊，用天目看上去是一种光，是吧？所以呢，你也没有发气的感觉了。我们的功呢，就是从这儿传起，是吧？往高层次传功，直接开始练功。那么你是刚才我讲了，说有许多人的身体是有病的，不能够练功怎么办？不能够出功，没有达到奶白体状态怎么办呢？告诉大家，是吧？我们在座的是吧，将近4000多人，可是呢，如果你要真正按照我说的做，真正把自己视为一个练功人坐在这里听法，那么你的身体啊，由我来给你净化，保证在我讲课的是吧，在中间的几天时间之内，就把你身体完全净化下来，保证会做到。做到之后，你自己是有感觉的。但是呢，我们要求呢，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心放下，是吧？我们不讲调病，我们讲给学员净化身体。啊，给学员真正的修炼者净化身体，只能给修炼者做，而不能给常人做。你放不下你的观念，你来治病的了，你来求功能的了，你来听热闹或者来体察体察的，你都是属于常人，你都不是修炼者。所以呢，你不改变你的思想，我们什么都给你做不了。你的思维啊，你反应的再快，你的想法埋藏的在脑子里再深，你都躲不过另外空间里啊，在另外空间里看呢、啊、是清清楚楚，而且你的思维在另外空间里看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因为两边的时间有差异，时空的概念不一样，所以你再快都是个缓慢的过程，所以你想什么都是知道。所以希望大家呢真正能做到这一点。我这个人讲话呢没有废话，以后你听本就知道了。我讲过的话，如果你不注意听，过后你会有很大损失的，是吧？这个特别是我所要求的东西，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得到，是吧？这个也就是说呢，你的身体由我来净化，你就不用管了。可能你这一生练不出去，可能不得法，你几十年练不出去，我在几天的时间保证给你推过去。我们在座的有一半是老学员，我这里不会跟大家呀胡说的，因为我们老学员是知道这一点的。我这个人呢，说到做得到，是吧？保证是有的放矢的。至于说我这个人对大家负不负责任，我们学习办的办得如何，大家到最后的时候你来评价，是吧？我自己不说这些事情。所以呢，希望大家呀把你那个病啊放下。你知道的是一个病两个病，你不知道的还有许多潜伏病灶，说不定过两年你就要倒下了，说不定过两年你还要一命呜呼了。那咱就说你得病了。好，下面呢我们就开始这个跟大家呢讲一讲啊我们在高层次上对气功的认识。有许多气功师讲啊，说这个气功在我们国家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说有3000年历史了，2000年历史了，还有的人讲啊，说有这个5000年历史了，这和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呀上下5000年嘛，是吧？可以说相提并论了。也有的人呢讲啊，说从出土文物上看呢，说气功在我们国家有7000多年历史了。反正你不管怎么讲，这都是能够被人所接受的，也就是说在去病健身这一层次中能够被常人所理解认识的。而我们在高层次上传功所讲的东西啊，就不能够随随便便叫常人听， 是吧？也就是说呢，我们在高层次上，你说你，当然我们在座的有许多人可能将来不能练功。那么你可能不相信，将来过一段时间呢，你不练功的时候，我讲过的东西你可能一点也记不住，都得给你抹掉的。那常人是不允许知道这些事情。刚才我所说的呢，就是人们呢一般的气功师所讲的这个气功，是吧？气如何如何是什么什么，这都是属于祛病健身的。我们在高层次上怎么看这个气功呢？是吧？其实我们发现呢，这个气功根本就不是我们现在的人类发明出来的，也不是现在的人类啊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不是我们现在人类的文化历史时期的产物，它是一种史前文化。讲到史前文化，可能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说什么是史前文化呢？这个史前文化呀，这个是科学家们下的定义，是吧？也就是说呢，我可以跟大家解释解释，为什么叫史前文化？这个科学家怎么讲的这件事情？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地球啊，是吧？这个人类生存这个环境当中啊，有许许多多，也就是啊，在这个自然界啊，存在着许许多多文明古迹，有的呢，却远远的超出了我们现在人类的文明历史。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呢，说人从猿人进化来的，是吧？从水生植物到水生动物，爬上陆地当猴子，最后从树上下来做猿人，做原始人，最后发展到我们今天的具有高度文明的人类，这是按照进化论讲的，是吧？可是呢，科学家们又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现在人出现文明，要按照进化论来说，是吧？出现这种文明啊，有了文字啦，说人类这个思想啦，有思想啦，说没有超出一万年，那这还得不忘多说，大家知道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了，也可以说是几个古老民族之一。它的文化也不过就是上下五千年，就我们进化论来讲。可是我们在全世界啊，却发现了许许多多文明古迹，远远的超出了我们现在这个历史文明时期了，是吧？都是几十万年前的、几万年前的、几百万年前的、几千万年前的，甚至于啊更久远，是吧？之前的这些事情怎么解释呢？从艺术价值上来看呢？这个艺术水平很高，是吧？从工业这个，就说这个工艺角度上来看吧，说这个创造的这个，说这个文明啊，有很高的这个技术。在那样一个原始社会，甚至于那个猴子都不是，甚至于是猴子那个阶段的人，他怎么能有这么高度的文明呢？就这些问题怎么解释呢？解释不了。我可以跟大家举具体例子，你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地球。是吧？上面有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南美、北美，是吧？还有这个南极洲。这个大陆呢，形成呢，在地质学家讲呢，把它叫做大陆板块。这个大陆板块的形成，到今天为止啊，有几千万年的历史，它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动，是吧？也就是说呢，海底啊和陆地啊，它的形成已经有几千万年的历史。我们不说在陆地上存在着许许多多这些个遥远时期的文明古迹，在海底还发现了一些个文明建筑，都是非常高大的，是吧？雕刻非常精美的，都是这个石头建筑，是吧？用巨石雕塑成的，雕刻成的。大家可能看到过许多报道吧，说有什么地下海底有金字塔形状的建筑啊，还有这个高大的这个那个基柱啊，就像那个盖房子用那个，是吧？支起来那个脊柱啊，有许许多多，上面刻着这个有人像啊，刻着这个一些个这个图腾啊等等，是吧？就是说呢，它的我们讲是吧，它沉积到海底，它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不是极个别的某一个地区，是吧？大西洋啊，是吧？印度洋啊，还有我们这个太平洋都有，许多地区都有。那么就提出一个问题。几千万年前这个大陆板块固定到今天这个状态，也就是说呢，那个文明是几千万年前创造的。几千万年前怎么会有这么高智慧的人呢？是吧？这和我们的历史啊是吻合不上的，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历史，是吧？我还可以说具体的例子，你比如说这个美国科学家呀，发现一块三叶虫的化石上有一个人的脚印。那个三叶虫啊，是6亿年到2亿6千万年前这个之间的产物， 两亿六千万年以后就不存在。啊，可是上面却有一个人的脚印在同一个化石上，穿到鞋踩上去的纹路清楚。这不在和我们的地质学家在开玩笑吗？两亿六千万年前怎么会有人呢？还懂得穿鞋，还能造出鞋子来，是吧？咱们举近一点例子，说这个，在这个秘鲁啊，国立大学博物馆呢，有一块珍藏的一块石头，这块石头上面刻着一个人像，这个人像呢，用现在的仪器探测呢，是三万年前刻上去的。这个人穿着衣服，穿着鞋，戴着帽子，手里拿着一个单筒的望远镜在看天体，啊，还有一定天文知识了。我们现在认为啊，是吧？三万年前那个人呢，连结绳记事可能还不会呢嘛，完全推着树叶子过着一种原始性的生活，怎么会穿衣服呢？我们现在认为这个望远镜是伽利略发明的，欧洲人到现在也不过就300年的历史，三万年前谁发明的这个望远镜呢？怎么解释呢？这些事情是吧？在印度有根铁棍呢，含铁量达到99.9%，说我们现在的冶炼技术都很难达到这一点。那么这个也就是说，这个纯度啊，铁的纯度啊，能冶炼到这种程度，是吧？这个在欧洲啊，在南非，在非洲啊，都发现了一些岩洞壁画，所以这个岩洞壁画还有一些石板壁画，都是几十万年前刻上去的。刻上去的这些动物啊，活灵活现的，我们现在的艺术啊，几乎就是模仿着古人的艺术一样。刻上去的人呢，却穿着我们本世纪啊初期欧洲人穿的那种衣服，像西服一样的衣服，像欧洲那个紧腿裤啊，穿的那种那个鞋子啊，穿手里拿的像烟斗一样的东西，是吧？这不奇怪吗？而且刻的非常精美，是涂了涂料的。几十万年前的猴子怎么能想象到我们今天人类的装束啊？怎么解释呢？这些事情，是吧？我还可以说的遥远一点的，大家知道这个加蓬共和国呀，是属于第三世界国家，非洲的。它生产的油矿就是核反应堆用的油，是吧？原子反应堆用的油，它国家不能够提炼，它没有这个核技术，它进口一些先进国家把这个矿石。1972年，法国一家工厂啊进口的矿石，发现呢都是被提炼过的，是吧？利用过的。后来他就派出他的科技人员考察，啊，震惊了世界，许多国家都派出了他这个是吧科技人员去考察了，发现这个油矿就是一个大型的反应堆。而且是布局非常合理，我们现在的人都创造不出来的，现在的技术都创造不来的。那想你想那大型的那个是吧？什么时间建成的呢？是20亿年前，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运转就运转了50万年。就是我们讲啊，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简直太多了。我们不再过多的给大家讲了。怎么解释呢？这些问题是吧？这不是在和我们的历史啊那开玩笑吗？其实没有什么开玩笑的。大家知道我们人类呢也是在不断的认识自己，是吧？我们也在不断的完善着自己，心呢并不一定就是绝对的真理，是吧？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呢就是这样一种规律，是吧？也就是说呢，科学家们发现这个问题呢，就把它叫做史前文化。而且他还讲了，说这种史前文化呀，不只是一个时期，是吧？不是在我们这茬人类的文明之前还存在着一茬文明，他说还存在着许许多多茬文明。因为他发现了这些个遗留下的这个古迹啊，它互相之间的这个从造型上啊，从工艺角度上看呢、啊、有差异，而且呢间隔都是相当久远的一个历史时期。所以他讲了，说人类出现过许许多多次文明，而且呢被自然界把人类啊毁灭之后呢，又繁衍出新的人类，经过不同这样的周期的变化，是吧？发展到今天这种人类。这是科学家们讲的，不是我在这里啊讲。我可以跟大家说具体一点，就是说呢，他说人类的意思呢，就是说人类啊他自己是吧，经过了许多这个历史周期性的变化，是吧？来了劫难了，这个人死掉了，最后呢有极少数人活下来了，遗留一些史前的文化，进入到下一个时期呀、啊、过着原始生活。因为一切劳动工具全部被摧毁了，他就过着原始的生活，逐渐的发展起来了，又有了文字，然后呢又走向了衰败，最后呢全灭亡之后又少数人活下来，又进入下一个文明时期。他讲了是经过多次这样的 是吧？不同的周期性的变化，在物理学上讲啊，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中国人也讲天时地利人和嘛，说不同的天时呢，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不同的社会状态。我们整个宇宙银河系在运转当中啊，它在运转过程当中很可能就碰到这样的灾难那样的灾难，所以这也不是迷信，是吧？从我们原始社会啊到现在，人们讲的说这恐龙为什么灭绝了，是吧？等等许许多多的文明古迹为什么在那个时期形成之后那个人哪去了，这都给我们呢提出了许许多多的疑问，所以科学家们就把它叫做史前文化。其实在我们气功界角度上啊，在我们修炼界角度上啊，已经能够早就认识这个问题了，说人类根本就不是我们现在所想象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是吧？我们发现呢，我往前推了一下，就是我有一次推了一下，就是很费劲的，因为每一次毁灭之后呢，物质不存在了，可是还存在着在一个没有时间概念的一个空间当中，还存在着一些个像影像式的东西，能遗留很长时间。我往前推了，说人类，我们发现呢有81次这样完全毁灭。这个地球几乎完全人类消失毁灭，然后进入下一个文明时期，有81次这样的过程，还不是局部的，是吧？这个地区人毁了，别的地区还有，不是这样的。我讲的是整个的，有81次。当然，这是一个保守数字，往前推啊，再往前推，影像已经不清了，是吧？很难查了。就是我们是吧，在气功界呢，能够认识早很多气功师也看到这样一种情况了，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修炼界啊，对这个问题呢。也是这样看的，这一点呢，从佛经上也可以查到一些个论述。大家知道，释迦牟尼当年讲过，说的在他自己呀、啊，在以前就修炼多少亿劫之前，他就修炼得道了，是吧？还讲过佛教中有七祖，还讲过他的师父，还讲过其他的佛修炼过程，都是一个久远的年代，相当庞大的数字。如果是这样的话吧，那么正好和我们今天科学家所认识这个史前文化相能吻合上。是吧？那么又提出一个问题，是吧？如果佛经中讲的是对的，大家想一想，那个时候人的修炼是不是也得经过一个什么方法？那么今天在我们社会上流传的这些个气功修炼的方法当中，那么有没有当时所修炼的这个东西呢？你要叫我回答呀，我说在修炼界中那是肯定有的，是吧？道家有许多功法呢，是属于秘传单传的，在社会上普及的东西它根本都是祛病健身的东西。佛家讲普度众生，可是他传的法呢只是普度众生，是吧？释迦牟尼讲的对常人讲的那一层法，也就是说在经书中那层法，还有许多高深大法他没有讲，还有许多高深大法在民间，是吧？在不同空间不同层次中流传着，是吧？这个刚才我说呢，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修炼这个气功啊，是吧？真正的正传功法它就有这样的一个久远的历史年代。所以我这里强调一个问题，说谁想随便的编一套功法呀出来想当气功师啊，那不是骗人吗？那不害人吗？名利之心呢促使他这样做的，是吧？在另外空间里他那个东西能演化出什么东西，是什么玩意儿，他自己都不知道。你感觉只是人身上的感觉，什么也不是。在另外空间里，它的演化过程是极其玄妙的。那最起码释迦牟尼那一门的东西，人们讲说在菩提树下开悟了。这个我刚才讲的，也就是这个气功啊，它是一种史前文化。那么既然是一种史前文化，它有这么久远年代的流传过程了，是吧？有点不可思议了。那么它为什么呢？是吧？它干什么用的呢？流传这么长时间。当然了，在我们气功界现在有的人讲啊，说气功就是祛病健身的，是吧？也不怪你这样认识。为什么呢？因为许多气功师，真正的气功师啊，铺这条路的时候人家就这样讲的，是吧？就是讲祛病健身这一层次的东西，高的人家也没有讲。后来的一些个假气功师呢，他也不知道，反正是听人家说吧，他也这样说，就认为这样。所以我们很多这个广大气功爱好者啊，都认为这个没有病谁练功啊，言外之意这个气功就是治病的。其实它不是治病的，但是它能够治病。那么这个气功是干什么用的呢？我可以跟大家讲，我们是佛家修炼法，修炼大法。 那么我们这个气功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修佛。道家气功呢，最终的目的就是修成真人。可能有人讲说，你真敢讲啊，是吧？没啥不敢讲的，这里边没有什么迷信的色彩。你不信，你翻一翻词典，佛它本来是印度话，是吧？传入我们中国的时候呢，是两个字，叫做佛陀。传来传去啊，当然还有把它译作浮屠的。传来传去呢，人们就把这个陀字省略了，就叫成佛了，单一的叫成一个佛字。要把它翻译成中国话是什么意思啊？那就是通过修炼，是吧？觉悟了的人，觉者。大家知道吗？练气功，是吧？气功修炼可以使人呐，达到这个大智慧。所谓的大智慧呢，就是开功开悟了。那个时候呢，人当然在我们世界上现在公认有六种神通，其实何止六种啊，我告诉你，成千上万还不止呢。神通大显，是吧？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天幕要开到在你所在的城市要开透了的话，它也能看到很多空间，看到这个你在这个空间中看到各个空间存在的这个各个时空构成的那种状态，各个时空中生命体存在的形式，你和可以另外时空的生命体可以沟通上，你还能够看到了存在这个宇宙中存在的正的理。大家想一想，那个时候你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智慧的觉悟了的人吗？把它说成一话就是觉者啊，我们道家叫真人。因为道家讲的身体修炼到一定程度之后要被高能量物质所代替的，走入长生不老这个状态呢，这他要本体要修炼的。那那个时候你身体也达到那个是吧，老是不老不爱老，是吧？神通大显，说你简直不是常人做那块就可以做来常人动手都做不来的事情，那你还是个常人吗？是吧？把你叫做大觉者，翻译成印度话叫佛，还不对吗？这个气功就是干这个用的，是吧？那当然了，要想达到这样的一步，那人身体在最低层次上修炼的时候，它就得有一个过程，就是把你的身体完全得净化下来，啊，所有思想中存在的不好的东西，身体周围存在的业力场，啊，和造成身体不健康的因素，全部都得清理出去，是吧？不清理，那带着这样一个是吧浑浊的身体、黑乎乎的身体和一些肮脏的思想，怎么能够达到那一步呢？是吧？就是要把这些东西都排出去，是吧？这就是修炼的目的，是吧？也就是说呢，他在这个真正修炼，是吧？他这个东西就是干这个用的。而在低层次要想达到高层次这个目的，那么就得身体进化下来。所以呢，人家只传了身体进化的这一部分，所以人很多人就认为这就是祛病健身的东西，是吧？他可不只是祛病健身，为了达到高层次上修炼。他净化身体就能显示出他的奇效来，但是有一点呢，啊，可不是说谁一练气功就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就能真正达到祛病的，它是有原因存在的。道家讲重德，佛家讲心性修炼，你不重视这些东西，你根本就修炼不上来的。你想祛病，是吧？你做一做动作，像体操似的，你病就去了，哪那么容易啊？它是一种超常的手段，所以得有超常的理跟着，你得重德。一会儿我讲啊，人为什么不长功的时候，我要具体谈这个问题，啊。这就是我们呢说气功啊，对气功的认识，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那么这个气功大家知道啊，它既然是干这个用的，为什么我们把它叫做气功啊？我还可以告诉你啊，这个气功它不叫做气功，那么它叫做什么呢？它叫做修炼。过去呢，大家知道这个寺院中的和尚啊，他不承认气功，为什么呢？因为他对气功也不了解是一方面，另外他对这个名词不理解。那修炼气功是什么东西啊，是吧？这是邪门歪道，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这样谈，其实他不知道人们这个所讲的气功啊，只是呢现在气功师所起出的名字，它符合现在人的思想意识，容易被人接受，不能扣帽子，才把它叫做气功的。大家知道这个气功传出来，从社会上传出来普及，是吧？在社会上普及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就开始普及了。那个时候是极左思潮啊，是吧？动不动要给你批斗的，扣上大帽子就要拉出来斗的。那个气功师，当然了，这个气功啊，咱们别说他从历史这个史前文化叫什么名字了，从我们本次人类这个进步过程当中，是吧？文明的进程过程当中 当中啊，他经过了封建社会，是不是？往往他都带有一个封建色彩很浓的名字。你说你敢叫吗？你不信我给你说出来，什么修佛大法、修道大法、九转金丹术、金刚禅、罗汉法，都是这个。你说你这玩意儿要叫出来，你还没等传呢。尽管是你这个气功师的目的是好的，想要为我们中国人是吧，甚至于其他国家这个人是吧，有一个好的身体，增强人的身体素质，特别是我们作为中国人，配合我们这个国家的形势，有个好身体呀，更好的为司法建设服务啊，好改革开放这个是吧，做出贡献呢，也不行，对不对？他激死我吗？你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也不行，是吧？也得啊，你没等叫出这个名字，你没等传呢，就得把你斗一盘。所以干脆人家就起了断章取义的，就取了这么个名字，叫做气功。所以有的人呐，搞人体科学也好啊，对气功的研究也好啊，一上来去研究气功两个名词，我说一上来你就走偏了啊，你研究它没啥研究的，是吧？你翻遍那《大藏经》《丹经》《道藏》《性命归时》，你查不到这两个字，是吧？它只是气功师把它起出的一个现代的名词，是吧？这就是气功，其实它是修炼。它是修炼的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法门，是吧？这个和这个道家中许多修炼方法呀，还有这个佛家呢，是因为你信佛拜佛呀，它长不了功，也不能解决问题。你得真正按照《大藏经》啊中要求的，你如何动自己的心性，动辄去修炼自己，你才能真正长功的。你把头磕破了，烧香，你一把一把的烧都没有用。你得真正修炼你自己，真正提高上来，你才能够得。下面呢，刚才呢我讲了这个气功，是吧？下面我再讲一讲啊，为什么我们长期练功不得功，是吧？功力提高不上来，我就讲讲这个原因。有许多人呢认为他自己不能掌功的原因呢，是他没有得到师父的真传，没有得到什么高招，是吧？你没得到真传是一方面。但是有些气功师啊也谈到了一些东西，可是你没有照气功师要求的去做，他就心思啊教我点什么高招啊，什么手法，我这功就长上去了。你一个常人的身体，常人的意念，你就能够把那种超常的物质，更高级生命的那个灵体的东西就长上去了，根本就不可能的。所以真正的修炼呢，要修自己这颗心啊。道家讲重德，你不修这颗心，你的功啊永远上不来。所以修炼不能向外去找，向外去求，而要向里去找，向内心去求，是吧？可能有的人想了，说我们练功这是物质上的东西啊，你所谈到的这个心性的修炼、重德也好啊，它不是属于这个人的思想意识形态中的事情吗？道德观念上的问题吗？这和我们练的功有什么关系啊？我告诉你啊，在我们思想界一直在争论着物质是第一性的还是精神是第一性的，老是把它拆开来认识，其实它是一性的。我们现在科学家们不认识到我们人的大脑思维所想的问题发出来的是一种物质能量吗？是吧？像这个收音机这个接收的电波一样，这个东西既然它是一种物质，大家想一想，那么它是不是人的精神方面的东西啊？你的思想、你的精神呢？它不是一性的吗？所以它根本就是一性的东西。我跟大家讲了，说你练功上不来的根本原因呢，修炼两个字，人们只重视那个练，而不重视那个修。常人在常人社会中呢，遭远于常人这个社会的现实，老从西方学的这道科学的手段呢，是吧？认识了这个事物去研究它，就琢磨这个现实当中我们这个物质空间中的东西，而看不见摸不到它，不敢触及，一触及可能就被视为迷信了，是吧？当然我们讲，你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啊，它不是迷信，只是科学没有发展到那一步上去。那收音机的电波你能摸得着看得见呢？你怎么能够测定它存在的形式啊？可是它就是物质存在的，你打开收音机它就听到啊，你不承认它行吗？就是我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人在修炼过程中他就必须得重德，重视自己的心性修炼。那么它具体是怎么样一个制约形式呢？为什么重德他就能修炼上来呢？我可以给你拆开分解的讲。大家知道啊，我们现在人类这个科学呀，现在是极其浅薄的。我们物理学家认识我们现在认识我们这个 微观下存在的这个分子形式啊，是吧？分子排列程序，他知道了，通过望这个显微镜看到了，是吧？分子下面呢有这个是吧？质子啊，是吧？原子啊，这个原子核啊，电子啊，再往下追下去什么呢？知道是吧？到夸克，这个夸克现在知道还不知道它存在形式，只能测定出来。那么再往夸克下面是什么？不知道了。再往下还有多少？不知道了。离这个物质的本源呢，还相差十万八千里还不止呢，远去了。就最微观下的微粒，说我们现在能知道这一步上，是吧？就是我们的科学呢，还是啊很肤浅的。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我们刚才讲了，人在练功过程当中啊，我们还发现这个宇宙呢，在极微粒的状态下，在极微粒的状态下呀，那个空气的微粒现在我们可能查不到，是吧？在空气的微粒当中，但是大家知道了，这个特异功能要是天不开的话呀，看东西是可以放大看的，就是因为有这个眼睛才把你局限住，是吧？明天我再讲这个问题，我明天要具体谈这个问题啊。所以在微观下呢，这个在极微观下可以看到，是吧？空气的微粒当中，任何的物质当中，是吧？木头啊、铁啊、水泥啊、石头啊，是吧？这个任何什么各种物质，空气的微粒当中啊、水中啊，都存在着一种特性。什么特性啊？这个特性的存在呀，因为讲出来呢，它是非常庞杂的。如果在极高层次上去认识它呢，那么就用三个字就可以概括起来，叫做真善忍，啊，真善忍，这是我们这个宇宙中存在的这种特性，这种特性的因素。符合这种特性的那个人呢，物质都是一样的。符合这种特性的就是好，不符合这种特性的那就是坏。作为一个人来说，你同化了这种特性，你就是个得道者，就这么简单个理。我说刚才讲这个真善人是吧，就像我们拿人来举例子吧，说人有你这个身体，之光有你这个身体，你还不能算一个完整的人。你看那个太平间里放的那个人呢，那一块一块就是肉，是吧？那是人吗？他得有你的脾气秉性特性里的元神存在，你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完整带有自我个性的人。没有这些因素条件能行吗？我们这个宇宙也是一样，除了你这个物质构成的星球啊、银河系啊，上面有水啊、有生命啊、植物啊，这都是物质存在的东西，同时还存在着这种特性，真善忍这种特性，是吧？它和这些物质是同一体在一起的，合为一体的。所以呢，我们讲了说，那么我们为什么体察不到它呢？因为常人在整个一个层次面当中，我们人类社会就是在人类社会的一个层次当中，说你在人类社会这个层次当中啊，你尽管是好与坏呀，都没有超出人类这个社会的层次，所以你体察不出它的好来，你体察不出它的制约力量来，是吧？那么怎么能体察出来呢？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你要想往高层次上修炼，你不同化这个特性，它就不让你上来，是吧？你就升不上来，是吧？你想上来，他就制约着你，压制着你，不让你上来。这就是宇宙的特性，是吧？在练功人中，这个身体啊所起的作用。我还可以给你举个具体的例子啊，叫你明白。就像啊，我们用一个瓶子装满了脏东西，比喻一个人，人的各种执着呀、自私自利那种心理呀、啊，是吧？伤害别人的利益啊，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做了许许多多坏事。现在我们讲世风日下，道德水准相当败坏，啊，人呐，为了钱呐。叫唯利是图，干什么坏事都干，就这么一个坏的思想，因为他干了坏事，产生了在身体上，我们还看到了一种情况，产生了许许多多黑色物质啊，那就是佛教中讲的恶业，我们这里叫做业力，在他身体周围啊，他弄都弄不着的，在他身体的场的范围之内，你说这样一个人，你他能升华上来吗？那个宇宙能让他上来，那个特性能让他上来吗？根本就不让他上来。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说这个瓶子里边灌满了脏东西，你把这个盖拧紧了，扔到水底下，你一扔进去，它就沉到里边去了，啊，一沉到底。如果你把这个瓶子里的脏东西倒出一点去，你把它拧上，它就扔到水里，它就飘上一点来。你倒出多了，它就再飘上一点来。你全部把这些脏东西都倒出去的时候，你往水里一扔，它你摁都摁不下去，你摁它也要飘上来。就是人在修炼过程中也是这样的。你同化这个宇宙的特性，你真正变成一个好人的时候，你的功才能上来。你光想通过手法啊，我这功就能长上来了，你把它当作是常人中的技能了，是吧？
因为它是超出常人这个层次面的，那是不能用物质价值来衡量的，
所以呢它是不能够当作技能来学的啊，你必须得真正把自己修炼成一个好人，你才能升华上来的，
是吧？我还可以给你具体的讲他的修炼过程，他的演化过程。你比如说呀，我们有的人呢练功，是吧？我刚才谈到了
说这个德的问题
啊，我先说一说这个真善忍啊。这个真善忍呢，我们讲了，再可以跟大家进一步讲，说道家修炼呢，主要就悟了一个真善忍的真。当然善也有，他人也有，可是他重点落在真上去修，所以注定了他这一门不能够普度众生。所以呢，真正的你看那个社会上传那个气功啊，他传祛病健身的，真正的教两个徒弟还得其中有一个是真传的，是吧？另外一个还不能真传的，他真是这样的。所以呢，他历代都是单传。这个他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呢，道家主要是修这个真嘛，所以你看他讲啊。什么说真话呀，办真事啊，做真人呐、啊，是吧？这个修真养性，返本归真，最后做真人，他就落在这个真上去修，所以他讲清修，是吧？他没有普度众生的愿望，可是呢，他这个法呀，开始就一门，是吧？修真普下来之后啊，一普及下来之后啊，就生出3600法门，是吧？你现在各种道啊，说他是这个门派的，他是那门派的，我跟你讲。是吧？有许许多多门派呀、啊，都是世间小道、世间小法，历代就这样传下来的。只有中间修的才是大道，因为呢，他传这个徒弟啊，就在这么高的层次上。你说这个这么高，是吧？他在这么高，就像金字塔铺下来了，越铺越大，下边的法越复杂，那个功法越复杂，说的越多。他修这么高就开了功了，所以他在离这个真正啊差远去了。他得这么高开工，他得这么高开工，他得这么高开工，在哪个位置上都没有达到这个位置上，所以越在边缘上啊，越是边缘小道。所以到边缘小道，最边缘小道只是讲啊，什么看风水啊，算卦呀、啊，这个给人家治个病啊，去个邪呀、啊，贴个符啊，都搞这个，是吧？佛家呢，主要悟了这个真善忍的善，他修善呢，是吧？他一修这个善，当然他真也有，人也有啊。他一修善的时候呢，他就生出慈悲心来了，善吗？他一有了这个慈悲心呢，那么他就看众生都苦，所以他就产生了普度众生的愿望。那么他普度众生，他针对的人就多了，所以他这个法一普下来呀，就生出84000法门，是吧？当然啊，这个我刚才讲了，我说这个练功呢，它有一个练功的演化过程。和这个人的心性修炼是相辅相成的，是吧？这个因为我谈到了，刚才谈到了一个另外空间的问题，明天我要讲具体讲啊。我们对科学界啊，科学家们现在认识到什么程度了？说这个我们的身体啊也是一样，在另外空间里啊，任何物体在另外空间里都有它另外空间存在的形式，是吧？说这个另外空间是什么样子呢？我可以给你啊简单的举一种最简单的空间形式的概念告诉你。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认识啊，就拿我们身体来说吧，我们用眼睛看到的是人的身体肉体的肉的组织细胞，分子看不见，是吧？分子看不见，而我们的科学家们呢能看到分子，只是看到一个局部，却看不到一个面。那么那个分子所存在的那个空间，整个的一个面就是另外空间存在的一种形式，我们没有这样的手段探测的，是吧？你在显微镜下只能看出一点，说原子存在的是什么形态，那个原子存在的就是也是另外的更深的一层空间，只能看到原子核存在的形式，却看不到它存在的一个面。而再看原子核的分裂之后呢，是吧？是原子核是什么样的，原子核存在的也是一个空间的面，说往下追下去，一个分子的微粒，一层是一层空间存在的面，我们只能探知到它的，是吧？那个局部的原子分裂，大家知道那原子核分裂，要想使原子分裂啊，得将有相当大的这个重量的冲击和相当大的热量，才能使核发生聚变，才能使核分裂吧？大家想一想，我们人的身体就往下追查，就是有啊，人的身体就是有啊。说你有分子、质子、原子核、原子，往下追查去，你的身体就具备的，就有这些东西吗？ 那个人死了的时候，大家想一想啊，你的原子核怎么能够随便的就死掉呢？它可能吗？是吧？要想使原子核分裂，还得产生那么巨大的重量冲击，是吧？热量才能使它分裂的。所以我们发现人死了，只不过是我们这层空间这一层最大的分子成分脱掉了，而在另外空间里存在的那个身体并没有毁掉。所以我们在七空界讲是元神不灭嘛，我们发现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刚才讲了，说人在另外所有的空间里存在的形式，那么说每一层空间都有一个身体存在的形式，每一个空间都存在着一个场，这是我们人的眼睛啊所看不到的，通过眼睛所看不到的。每一个场啊存在的这个物质也不一样，在一个特殊的场中，特殊的身体存在的这个空间场中，人的身体周围有一种物质叫什么？白色的，是吧？两种物质呢都有，一种是黑色的，这种白色的物质呢就是德，它是一团一团的，密集度很大。那个黑色物质呢就是业力，这种白色物质呢是做好事吃了苦了付了出了遭了罪了得到的，而那个黑色物质是做了坏事所得到的。这个德呢，因为它是做好事得到的，所以它和宇宙特性是沟通的融洽的，所以呢这个德可以直接呢演化成功。所以我告诉你一句话，那个功啊它不是练出来的，是修出来的，靠人这个心修出来的，而不是练出来的，是吧？这个决定，我讲那个功啊，就是决定人层次高低功力大小的这个功，它绝对的是修出来的。我就给你讲一讲它修的形式，是吧？我刚才讲到了另外空间里存在的这个场啊，这个白色的场，它直接可以演化成功。有一句话叫做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刚才讲到了，我说你通过自己这个手啊，常人之手，你常人之的想法，你就能够长起来这种高能量物质构成的那种高级灵体的生命的东西，根本就不可能的，是吧？都是师父在给你做，你有愿望。释迦牟尼当时为什么没有讲功那一部分呢？就是因为他不是吧，让你去最大的去你的执着心，他是不讲这一部分了，所以只讲了人的心性修炼，是吧？你这个功呢，由师父本来就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宇宙中任何物质弥漫到整个宇宙当中的所有的物质都是灵体，都是有思想的，所以都会帮你。所以有的人在练功的时候呢，那么可能你就练出这种东西那种东西啊，其实都是有人帮你的，不是你自己练出来的。那么真正作为一个修炼者，在一门中修炼的，那么师父会给他一种什么东西呢？叫做掌功的功。这种掌功的功啊，在你的体外，因为你的德在你的体外，也不像过去人们所说的说采集多少能量了储存在丹田那个丹上，这就是能量的全部了。我告诉你那是骗人，是吧？一会儿我再讲那是什么东西，是吧？我先讲这一部分。人这个功呢演化起来呢，就是人因为师父给你这个功之后呢，他就可以把德变成功。可是呢不是无条件的，必须你这个心得修上来。说你带着常人之心，是吧？就让你长高功了，我说那哪行啊？说要教你得了正果了，大家想一想啊，你背不是动了邪念呢？你这是一个常人，你七情六欲所有东西都没去，那哪行啊？你背不住那个，你要当了这个是吧？长了高功了，全世界的钱背不住都叫你花了去了，是吧？你要达到那个高层次，你看那个大菩萨这么漂亮啊，你背不住动了邪念，是吧？就是说呢，不允许你这样，你必须在常人中把你各种不好的思想全去掉，你才能达到那个目的。那么也就是说呢，你要纵你的心性修炼，怎么纵？就按照宇宙的标准，同化这个宇宙的真善忍的特性修炼，是吧？把常人中啊不好的欲望啊，渐渐的不好的执着心呢、啊，做那个坏事的这个想法，逐渐的去掉。那么你逐渐的去掉的时候，你去掉一点，你就提高上了一点，宇宙的特性就它就轻轻的制约你了。就像那瓶子水倒掉一点，那它升华了一点；倒掉一点，升华上了一点，就这个意思。你只要提高上了一点思想境界，你自身的东西就是坏的思想已经去掉了一些了，同时你还得吃一点苦遭一点罪，你自身的业力还要把它消掉一些，那么你就能升华上了一点。升华上的也就是宇宙的特性，它就不能制约，不制约你了啊，不制约你那么大了，它就可以让你升华上一点来。然后呢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啊，它不制约你了，这个功就起作用，这个功就可以了，在你体外把你的德演化成功，它螺旋式的在你体外盘旋着走，最后盘旋到头顶， 你弓长多高，就在头顶形成一根弓柱，一根弓柱和你头的直径一边粗。你有多高弓，你就有多高的这个弓柱，一眼就看到这人有多高的弓，是吧？这就是弓，决定人层次高低、功力大小最关键的弓。释迦牟尼没有讲修炼这个功的一部分，他只讲法。为什么呢？和尚看经书修炼，真正去修炼做一个好人的时候，他就能长成功力呢？他就长了这部分的功，是吧？同化宇宙特性，他之后他就能长出这部分功，可他却是最关键的。这个功要没有，其他的什么都是白搭，什么都修炼不出来。他决定的人层次高低、功力大小。那么也就是说呢，人在修炼过程中啊，一定要把这个功，是吧？一定要修炼出这个功来，你才能其他的产生变化。在佛教中就把它叫做果位，是吧？有人打坐一离体，说我上多高了，哎呀，天上飞呀，哎呀，看到这不像做梦啊，看得很真切。然后每个人还能够控制自如，说你再往高点，往高点不行了，不敢上了，那个害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就那么高的弓柱，他其实际上就是坐着自己的弓柱上去的。在佛教中就把它叫做果位，说你修到哪一个层次了，修到哪一个果位上去了，就是指的这个东西。可是那不是修炼的最终目的啊，你还在不断的提高，不断的往上修炼，你的功柱还在不断的往上突破，是吧？这就是我们所讲那个层次高低、功力大小的功，它完全是人的心性修炼。你不重心性修炼，根本你的德它不转化这个东西。那么我们讲的那一部分是什么呢？是吧？人说安顶射炉、采药炼丹，那丹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啊，那个丹呢，可以说它啥也不是，是吧？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丹它只是一个定时炸弹，它储存一部分能量，到你百年之后开工的时候啊，因为和尚讲涅槃的，到他百年呢，这个要走的那个人要死了吧，是吧？要涅槃呢，要圆寂的前一段时间他要开工的，可是常人不允许知道的，他都在背地里开工的，啪一下这个丹就炸开了。这一炸呀，把你身体所有的功能全部炸出来，把你的这个天幕一下炸到你修炼过程中的那个点上，是吧？神通大显，思想一切功能全部大显。他就是为了开工做准备的一颗定时炸弹，是吧？我说他啥也不是，是吧？你不准备这个，就是你不练这个丹，师傅也给你个丹，也是直接给你个丹，也能起这个作用。所以，当然他自己修炼过程当中，他就是这样的形式了，是吧？这就是我们所说那个丹，是吧？也身体这个能量不是都储存在你这个丹，是吧？真正的能量在体外带走。而不是在你的身体啊，什么安顶射炉、采药炼丹，从身体里生成。那么我们通过手法修炼的东西是什么呢？在低层次上，我告诉你，那些东西他教你都是去病健身的，是吧？这个在高层次上啊，那就是说，这个手法上的东西呢，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要改变你的身体的分子成分，是吧？要想长生了。修炼术类的东西，功能的加持，就是用功力去加持功能，这都是用手法，是吧？还有许许多多生命体的演练，还有其他的，这个东西啊，都是用手法去练的，是吧？其实手法是练这个，还得真正去修炼，那不真正修炼，那手法是去病健身的，是吧？我跟大家呢，这个刚才讲到的呢，这是我们不长功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你没有重视自己这个心性的修炼，你向外去求了，是吧？当然啊，你要想重视自己的心性的修炼，你就得首先从做一个好人开始，啊，甚至于要比好人还要好的，是吧？我们要求达到，那作为一个修炼人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说真是比那个模范英雄人物还要模范英雄人物的，完全是一个为了别人的人，那得到极高层次上。你现在一向达不到，你随着漫长的岁月修炼的时候，你逐渐会达到的。你今天一下子达到，你今天就是佛了吗？那可能吗？不可能的。所以你得慢慢去修炼。但是我们的功法呢，它突破非常快，一上来我们就站在很高层次的修炼，所以我们在现在就要求你的心性要提高到很高，是吧？但你自己做不到的，我在法在讲的当中，你自己会升华到这一步上来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长功的两大关键原因。再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呢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不能够知道你练功。有人认为啊，所有的这个真气功、假气功啊，都是这么讲啊，这个什么安顶射炉、采药炼丹、大小周天循环呐、啊，什么引导啊、呼吸啊、意念呐、啊、等等，他都这么讲。我告诉你啊，这都是去病健身那一层次中东西。 在那一个层次中真正的练功要打一些个基础，是吧，形成一个丹啊，或者是把那个血开了啊，脉啊打通啊，他是干这个用的，是吧。到高层次上啊就没有这些东西了，所以有的人认为这就是气功的全部了，他今天这个气功师办的班他参加，明天气功师办班他也参加，那个街上拿这么一萝卜了，他觉得他比气功师讲的都明白啊，那真是知道，那气功师只知道自己一门的东西，他知道很多，我告诉你，你知道再多啥也不是，赶快把它倒掉啊！那啥也不是，越多越乱，人家一条一上来一条大道往前修，你一上来七叉八叉的，你修炼这个那些个信息干扰你，修炼这个这些信息干扰你，你怎么修，你根本就修不了，你要不进我这个班呢，你永远可能都修炼不了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个牵扯到各门派这个信息啊，它不只是常人社会中这个师傅，谁也不轻易不愿意给你得罪那个人，不愿意给你动这些事情，所以你就修炼不了的。当然我们在座的，你走进我这个学习班，如果你真正的想修炼，所以你参加的再多呀，反倒干扰你，是吧？你不能够参加这学习的这个学习班越多越干扰你。有一些是假气功带有附体的，你身上弄不好还招着这些东西呢，麻烦事呢。这个我完今天不讲这些事了啊，我讲就是说你没有知道高层之中的法，你一直把祛病健身的东西当作说这个就是气功的全部了，你想要用这个东西指导你高层次的修炼呢，那全是不可能的啊，那全是不可能的。就举个例子吧，就是你拿着小学课本，你去上中学上大学，你坐在大学教室里，你还是个小学生，这小学的课本指导不了你大学上课啊，就这个意思。说你学的多了，学的多了更啥也不是。说日本的小学课本你学了，中国的小学课本学了，美国的小学课本也学了，是吧？这个苏联的小学课本你也学了，你还是个小学生，反倒乱套了。就是我讲呢，这个往高层次上修炼呢，不但不能学多，还要专一啊，要专一修炼。因为呢，我讲了。那功法在高层次修炼的时候，在另外空间里啊，它是非常玄妙的演化的过程。就像举个例子，说这个电视机你换下一个零件来，马上它就不好使。那你把这个零件拿下一个，把半导体零件搁上一个，你看那电视机它亮不亮了，是吧？就是它演化过程是非常玄妙的，不能掺进任何东西。真正修炼要绝对的专一，而在低层次上祛病健身是讲取众家之所长的，说谁的东西都拿来了，把病搞掉了，就想做常人，那没有关系。你就去这样做了，是吧？真正修炼就得专一，是吧？它是非常严肃的问题。那么久远年代留下的东西，允许你给破坏吗？那是个心性问题啊。反正大学者这一门的东西都是很科学的，他都没动，都不敢动了，你给随便动了，那能行吗？说就这个问题。有人说了，说老师怎么学了那么多？我每一次所学别的东西，都是在这一门中完全走完全过程，这一门中开悟之后，我又学了别的东西。所以你现在就是个修炼者，你就是修炼过程当中你想要参进东西，那是绝对不行的啊！我刚才讲这个问题，这个顺便讲这个问题啊，我谈的就是你不知道高层之中的法，高层之中的理啊，知道不能让你练功。我们在今后的讲课当中，可能我刚才大家已经听明白了，我所讲这些东西你都是从来没听过的，以后由浅入深的逐渐的再给大家阐述这些东西，这都是属于高层之中的理，高层之中的法，是吧？这个没有高层之中的理啊和法知道不能练功。我谈到那个法的问题呢，还想给大家进一步解释解释。有的人呢，特别是在庙里的禅宗这一法门中，他讲什么呢？说法不能讲，没有法，讲出来就不是法了，哪有法呀？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那什么是错误？怎么错误认识呢？是吧？他认为啊，这个完全靠人的悟，其实呢。这个禅宗的法呀，在几百年前就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禅宗啊，那人家都是不承认的了。释迦牟尼谁都不在承认，达摩自己都不承认的。因为达摩讲了，他的法只能传六代，到慧能那为止。他自己都看到了，因为禅宗呢，在历史上一直有争议。啊，我为什么讲这问题啊？我这个大连传班班上就有一个人给我递上个条子，说法无定法，讲出来就不是法，讲什么法？他来这个。说咱们举个例子吧，说我什么也不懂，我上那个禅宗这来学来了，说我有什么事问你，不能问，问就不行，没有法可讲，你问拿起棒子照脑袋就给你一棒子，这叫棒喝，什么意思呢？让你自己悟。你说我这个什么都不知道，我来学你给我一棒子，我学什么呀？就像我们大家学气功， 说我怎么练都不知道你，我就是一个常人啊，问也不行，也不给讲，那能行吗？就说禅宗已经走到这一步上来了，是吧？他已经啥也不是了。因为呢，达摩在当年传这个禅宗的时候啊，在佛教界就对他有争议，就说他钻牛角尖，说这个牛角尖啊，达摩钻的时候呢还比较宽敞，二主还凑合，三主也对付了，到四主就不宽敞了，到五主已经快到头了，到六主已经钻到尖上，就再也没啥钻的了。他其实就是这么一种情况。那个法呢，他为什么达摩创立禅宗的一法门呢？他是根据释迦牟尼讲的这么一句话，那释迦牟尼当年讲过说法无定法。其实释迦牟尼晚年还讲过一句话呢，他说我一生中什么法都没有讲，这禅宗就抓住了这个话了，是吧？讲出来就不是法，不能讲法。所以达摩西来一自无，就在这个事儿了。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去病得有去病那一层次的理论指导你，修炼得有修炼那一层次的理论指导你，不断的升华的时候还有更高的理论在指导你修炼，是吧？释迦牟尼为什么讲法无定法呢？因为他在菩提树下开悟那一瞬间，是吧？他不是就是直接就达到了如来佛那一个层次，如来是一个层次的体现，在佛法中。他在49年的传法当中呢，他不断的修炼，不断的提高自己，他也在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层次。所以他发现一个问题，他发现我前几年讲过的法呀，发现不对了。等他的层次一提高，他再提高的时候，他发现我刚刚讲过的法又不对了。他在整个49年当中都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他就讲了说法无定法。他其实讲的含义是呢，这个法呀，每一层的法都不要把它当作绝对的真理，它只是这一层次中的法，但是这一层次中的法也是佛法中的体现，在这层次当中它有指导作用啊。你一概都不承认，那你这修炼什么呢？就释迦牟尼讲的是这个含义。到释迦牟尼晚年的时候，达到如来这个层次的时候，释迦牟尼还讲了说我一生中什么法都没有讲。那个低层次上的人呢，很难知道高层次上修炼大觉者所说出那个话的真正含义和他所在层次中的心态，常人在常人的角度上理解不了。那达摩也没修到，是吧？也没修那么高啊，他在这个层次中去理解释迦牟尼那个真正的含义也是理解不了。所以他就讲了一句话，实际上为什么释迦牟尼到了晚年他还说了我一生中什么法都没有讲呢？就是因为啊，如来这个层次在佛法中它只是一个小层次，可是在常人看来已经达到绝顶的高了。无边的佛法无边呐，那个超出如来层次的还相当多相当多的，可是它不被常人所知道，它也不管常人中的事情，也不允许人知道。所以释迦牟尼啊，达到如来这个层次，他都没有看到这个无边宇宙最终的理是什么。所以他讲了我一生中什么法都没讲，他主要是为后人着想，说你们不要把我讲这个话当作绝对的真理，那么可能就把你们局限在我这个层次范围之内了。他是这个意思，这是法无定法的真正含义。那后来人们就把它曲解成那么一种含义了，说没有法，说讲的就不是法了。说那哪能行啊，这个不是。刚才呢在佛教中啊，我们讲了说佛教中啊，人们一直在谈论到什么是佛法，是吧？每一法门中都站在自己的法门的，你不管你怎么解释，都站在佛教中自己那一法门中去理解什么是佛法，啊，没有超出释迦牟尼讲出这个法的范围。释迦牟尼所讲出的法是很低的一部分，他只是给常人原始2500年前原始社会刚刚脱胎出来那个人讲的法。所以到现在讲说末法时期了，这人呢拿这个法不能修炼，是吧？就是也是这个含义，是吧？也就是说呢，这个在修炼，人们讲说这个佛法，我也可以跟大家讲说什么是佛法。其实呢，我跟大家说了，这个宇宙的特性它就是佛法，它就是最根本的最高佛法。这个宇宙这个特性呢，它真善忍的特性啊，它在不同层次中有不同的体现形式，有不同的在不同的层次当中有不同的指导作用，这就是佛法，是吧？当然了，它局部的认识啊，对他局部的理解都不能构成一个层次中的，对一个层次中的局部理解，那对这一个层次还不能完全认识。所以释迦牟尼讲的只是佛教中的一部分呢，只是说在不同层次中的一小部分。这个，所以呢，在高层次中啊，在传功的时候呢，我们要讲高层次中的理。
是吧，才能指导你练功的。这是我们不掌功的两个原因，是吧，你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你根本就不能够修炼。这个我们在办班过程当中啊，是结合到不同层次的不同的高度层次在讲，所以在以后你这个这套东西啊，要一直指导你修炼很高很高层次中都有指导作用的。刚才呢这个我讲了说我们这个不掌功的一个情况，是吧。下面呢我再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座的人呢都是来学法轮功的，说这个法轮功是什么功呢，我再跟大家讲一讲。我们这个法轮功啊是一种性命双修的功法，真正性命双修的功法。当然也有些卖狗皮膏药的就是个假气功啊，他甚至于编来的，他也喊他性命双修，他怎么可能呢，是吧。当然有的这个气功师你看他未老先衰的样子，他怎么叫你去修命啊，是吧。这个真正像性命双修的功法呀，它会使人呢、啊、在他的生理上啊有很大的改观，会反映在你的这个表面上来，所以这个人呢、啊、看上去很年轻，皮肤啊这个颜色都会发生啊，是吧，发白发细嫩呐、啊，白里透红的。我们的学员呢、啊、绝大多数都是这个情况，真正修炼法轮功的都是这个情况。再有呢这个在人的身体上啊，这个会感觉到啊身强体壮啊，身体发轻啊，是吧，女的男的都一样，而且老年妇女呢还会来例假，因为性命双修需要精血之气来演化你的身体啊，所以你必须得是吧来例假，得把你的身体向反的方向推，是吧，你得产生，但是不会多，有一点点呢你能够够用就行了，是吧。真正修炼的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我刚才啊这个讲到这是我们是吧这个一方面的这个法轮功一个方面特点。再有呢我们法轮功还有一个极其特殊的和所有功法都不一样的一个最大的特点。目前在社会上所流传的气功啊都是属于走丹道的修炼啊炼丹的。炼丹的气功呢要想在常人中达到开功开悟啊是很难的做到的。但是我们不讲那个了，这是人家的问题了，是吧。我们法轮功啊不走丹道。不走丹道，因为丹呢它是死丹，那百年之后它要炸，是吧，所以它在这个我们不修炼这个东西。这个和尚啊能这个百年之后火化说所以烧出舍利子啊，就是那个丹，是吧，有能量有光泽很坚硬，是吧，不知道什么物体，科学家也研究不出来，它从另外空间采集来的，不是我们空间的物质嘛。这个我们走的是哪一门呢，我们修炼的，因为法轮功嘛，其实我们这套功法原来叫法轮修炼大法，这个在小腹部位啊修炼一位法轮，在学员班上我是亲自给学员下手，我们从今天开始，我在开始讲的时候就陆陆续续开始下手，是吧。当然有的人呢敏感，有的人体察得到，有人体察不到啊，这一点是肯定的。这个法轮下上之后呢，它会长转不止24小时都不停转，也就是说呢常年到位，永远的它要旋转下去了，是吧。它旋转的时候呢它自己啊这个会从宇宙中采集能量，采集能量同时呢它会演化能量，因为这个法轮的构成啊是按照宇宙的特性所这个结构啊一个构成的那么一个缩影，所以它具备了这样一种啊像宇宙的一个特性，所以它能够演化能量，供给你身体所有各个部分所演修炼的时候需要的能量，是吧，所需要的能量。这个它在顺时针旋转的时候呢，它是从宇宙中采集能量，力量非常大，它会缺什么采什么，它自己知道去采什么，是吧，它是活的嘛，是吧，它实际上已经是灵体。那么它还会呢向反的方向啊旋转，发放能量，把废演练的废弃物质带出体外，然后再重新采集新的能量。也就是说呢你呀没有练功，而这个法轮呢它时时刻刻的都在练着你。所以在其他功法中啊讲啊说子时练功啊辰时练功啊，我们也不讲这些，你什么时候时间你什么时间练，你没有时间你就少练，有时间多练，是吧。我们不讲什么这个人为的延长这个练功时间，因为你时时刻刻都被这个法练的。有的人问我说老师啊那个躺下怎么练功啊，那不还是你人为去练功了，我们这套功法叫做法练人，是吧，
你没有练功，而这个法在练着你，它自己采集能量，演化能量，供给你身体部分，是吧？还不只是这个法轮呢，我在你身体还下上许多气机，内在的、外在的，所有的气机在运转、运动过程当中，都是一种运啊，这个一种演练你身体掌功的一种机制，它都是自动的，你不动，它自己随着法轮在转，它们也在运动。也就是这套功呢，完全的都是啊法练人，你没有练功，而功练你。过去有些功法呀，为了增强他的练功时间，增长练成啊练功时间，他讲究啊，说你要这个时时刻刻呢要进入气功态啊，增长练功时间。其实呢，那气功态可不是练功啊，那是去病健身的状态。再说了，假如真是练功的话，那也不能够达到长期练功的目的。我们讲了，练功得做一个好人，从做好人基础上开始修炼你的心性，符合宇宙的特性，你才能够修炼出来的。说你在这个，你老是气功态呼吸恍惚的，说你在这个办公室里，你办公的时候你也呼吸恍惚的，你能做好你那份工作吗？说你是个工人，你呼吸恍惚的能完成你的工作吗？你高空作业，你呼吸恍惚，背部掉下来，而你产业工人说不定那手伸到齿轮里去，你呼吸恍惚，根本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我们这套功法呢，就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呢，到了高层次的修炼呢，本来就没有任何意念活动，完全是无为的，是吧？是凡有为法，都是在低层次中去病健身的，在高层次中修炼的时候都是无为的，动作也是随机而行的，也没有意念引导，也没有跟任何概念，这个意念，是吧？也不讲什么呼吸呀，这个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因为在低层次上，我给你把身体净化下来之后，低层次上所要打这个基础，我给了你完整的一份，不需要你自己练了，等于我把你推过去了这个层次，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意念活动，是吧？这个我们这个套功法呢，因为法轮长转不止，是吧？也不讲究收功，也没有收功的概念，也不允许你把这个法轮收停，你也收不停的。所以讲没有收工的概念，来电话了你起来就走，接电话来人敲门你起来就敲门，说练完功起来就走，不用管。那个法轮呢，会向顺时针方向迅速旋转，把你体外散射出来的能量唰一下就吸进来，你人为空气灌顶都不行的，是吧？所以能量不丢，也不讲收工，这套功法呢也不讲练功时间，是吧？你子时没练功，那个法子时练你了；你辰时没练功，是吧？那法辰时练你了。你练功干什么呢？你练功是加强加持法轮，加持我所给你下上的所有这些个机制和契机，是吧？是加强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在练功过程当中啊，这个也不讲究方位，有的功法是对着哪个方向练功好，我们不讲这个。为什么不讲这个呢？还有的功法很复杂呢，说这个什么时间对着哪个方位。大家知道我们按照宇宙的特性，是吧？指导我们练功，按照宇宙的演化原理在练，练了这么大的一个东西。我告诉你啊，你还对我们法轮功还不太了解，当然学一学你可能就知道了。有许多人呢，学到那个动物的修炼，是吧？有许多人的功法啊，练的就是释迦牟尼传的法，老子所讲的理呀，那连八卦，是吧？周易所讲的东西都没有超出我们银河系范围，都是银河系中的理。是吧？我们今天呢传这么大的一个东西，是吧？讲了这么大的一个东西，所以呢，这个，当然我刚才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人还跟着动物去练，当然我不知道他练的是什么功，是吧？我可以跟大家讲，是吧？我发现有些人呢，真是现在这个假气功啊闹得很凶啊，真是闹遍全国，有的名声很大的，可是他是假气功，还是复习。我看那个气功，我不知道叫什么名了啊，我看就这样事的。那小就这样似的，咱不知道它是啥，大家可能看到了吧，这个别乐啊，大家可能知道啊，这个农村人知道，说这个黄鼠狼了拜月亮拜太阳了，就这个动作，他也练功存丹呐，就这样是小爪在这儿，是吧？我说人怎么学成这个了，怎么练这个东西啊，是吧？越好的人身上越有这个东西啊，根基越好的越往上付。那以后我再有时间再给你们讲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我说呢， 我们这个法轮功啊，所以不讲究这个方位，不讲究方位呢，是因为我们按照宇宙这么大的东西在练。大家想想，宇宙中根本就没有方向感的。为什么说没有方向感呢？宇宙本身在运动着，宇宙里边所有的星系、银河系在运转着，我们九大行星围着太阳在转，地球本身还在自转，都转迷糊了，哪里是东南西北？在宇宙中哪存在着东南西北呀？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只是人类在地球的角度上划分的。所以我们练这么大的东西也不讲究，对着哪个方向练都是对着全方位的练功，都是意思告诉你，就是你对着哪个方向都是同时对着东南西北在练，因为它是转的，是吧？你对这个方向练，你说是东，一会儿它西过来了，是吧？转的，东南西北对着全方位在练。就这功法呢练的比较大。另外我们这个法轮呢是灵体，是吧？这个学员班上呢我可以给大家下，因为这个班啊不会再有一个班，我就办完了，我就不传功了，只传法不传功。不传功呢，有的主要是呢因为多种原因因素造成的。我这个传功啊是等于是往前推，往前拔你，历来呢都不允许这样传的，他得到了就得到了，他要珍惜的。这个以后呢要想学呢，都得到各地的辅导站去学，是吧？学功我可以讲法，但是不能传功了。另外有的人也不珍惜，他得把这个法轮弄变形了，他又参加学习班，他信我再给他归拢过来，所以以后这种事情也不给大家干，是吧？修炼哪去，能不能行全靠你自己修的，是吧？这个法轮呢它能保护你，是吧？你不想求的东西它保护你，是吧？不受这个外来的伤害。可是这个人就是心不正，他就想告诉他专一，他就不专一，又想学这个又想学那个，别的器物师报告他也去听，你去听就给你从耳朵往里灌。那个动物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动物人练出这个功的威力上都是你本人的形象，那动物就是动物的形象，蛇、狐狸、黄鼠狼都算上，那威力都是那个功，那功的威力都是你去听了，给你往出发功的时候，你从你耳朵你一听，你就是求去了吗？最起码你这个耳朵是求了，那就从你耳朵往里灌，灌了一身。我们讲净化身体修炼，你还修炼什么呀？啊，我们跟大家讲了说，这样的场合不会多了，我再办一个班，我这是亲自给大家净化身体，以后呢全靠自己去练，是吧？就是我们的这个过去呢多次发现这个问题，是吧？老是学老是人呢，有些人呢练功他就是心性不正，他老是这个他不能够把自己当做练功人，是吧？老是抱着有求之心，是吧？你听多少气功报告，他也不会有我讲的这些东西，肯定的，是吧？这个也就是说呢，我们这套功法呢，当然过去有许多人呢心情不好，说你什么法轮功啊，是吧？看看我动一动你的法轮，他把自己的他用气是不好使的，气啥也不是，他用散射能量也不好使，动不了。他要想动那功，他就得有功能，用他功能动。过去发生过几例，他把他功能打出来之后啊，一瞬间就被这个法轮呐、把他搅进去，把他的功能搅进去，化成原始之气打碎了，是吧？他就再也找不到了。人的功能啊，在身体就一份，丢了就丢了，那是他自己找的，自己做坏事啊，他随便想动人东西。因为我给你下了这个法轮之后啊，那根子在我这里，我这根子搭在宇宙上，它还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它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说白了。但我讲的话听起来很玄，以后你往下学你就知道了。我讲了，我说在末法时期，在今天这个社会上，人道德水准败坏到这一步上来，我们传这样的东西，说传的时候，是吧？在这个高级生命当中都是有相当大争议的，所以得到这个东西啊，真正一定要珍惜的。以后我要跟大家讲，今天就讲这么多。